你看见这个人呢，好像很奇怪，他自己可以跑到天花板上，可以看他自己的情形。那么有的人后来没有死，所以就把他的情形告诉。那么这个超心灵研究所，他们就把这些东西就研究了。所以人的的确确是有灵魂。那么最重要的，我们要告诉他，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这里有个天平，这边是灵魂，这边是世界。在主耶稣的感觉里面，灵魂要等于全世界。所以现在我们要告诉他说，灵魂是不死的，所以现在有永远的问题。那么永生是个永远，永死也是个永远。现在我们要问他，你要在哪里度过你的永远？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可以说，因为今天许多人怕死，那么怕死原因就是因为对将来恐惧，他不知道到哪里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用主的话告诉他说，你应当预备迎接。你有没有准备好呢？你有没有准备好去见他呢？所以这是讲到灵魂。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讲到罪。那么这个不能不提不提的，我知道讲罪啊是人最不喜欢听的，但是不要忘记，当你讲罪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站在高高在上的位置。你每次讲的罪，不是讲的你，那是讲的我们。那么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一般人呢对于罪的态度是这样，你碰到不幸的朋友大概这样，那个这个一般人对罪的态度是三不算四不认。什么叫三不算呢？第一，说谎不算罪；第二，拜偶算拜偶像不算罪；第三呢，不信耶稣基督不算罪，这是三不算。那四不认呢？第一，在心里呀却没有犯出来的罪不认；第二，没有人告的罪也不认；第三呢，虽然被告，如果没有证据也不认；第四呢，情有可原的罪也不认。所以是三不算四不认。但是现在呢，我们要给他看见圣经里面什么叫做罪。不义就是罪，不法也是罪，不行也是罪，不像也是罪。那么你就把那些圣经节给他，你一定自己先把这些圣经节把它读过。那么讲到罪的时候，应该要摸人的感觉，两点。第一，我们知道人是最大的污染源，今天世界所以这样的污染，就是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一件事，我们最大的污染源乃是人。所以这个我想不需要形容太多。那么最要紧的就是人做了罪的奴仆，人身不由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句话是完完全全用在罪的范围。因为撒旦就是那个老大，他所组成的那个黑社会，那就是整个的世界，人在做了罪的奴仆。所以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那么现在的福音是什么呢？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那么有的人他不承认他有罪，他觉得我是个道德君子，那这个时候你要让他看见，在圣经里面最大的罪是什么。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书也教得好，各方面都很尽职，但是有一个最大的罪，可能他顶撞他的父母。所以人今天最大的罪是什么呢？就是圣经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我们要把最大的罪告诉他，也告诉他罪的工价乃是死。那么现在呢，最要紧的就是要把神的定命告诉他。第一，世人都犯了罪；第二，罪的工价就是死；第三，死后且有审判。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罪不是福音，讲罪不是福音，所以你不能够停留在这里。那我记得从前有的弟兄传福音的时候，他怎么传？他就整天呢到联合报专门找社会新闻，然后呢就把那个新闻呢在那里一个串一个，一个串一个在那里讲，犯这个罪犯那个，这个不是福音，弟兄姊妹，救主才是福音。所以呢，最要紧最要紧的，你讲到灵魂，讲到罪，好像一个土壤一样，这些都是预备。如果宇宙中有神，你就应当预备迎接神。 那如果现在你要决定你将来是要怎样过你的永远，永生是永远，永死也是永远。如果神的话是对的话，那么你怎么解决罪的问题？一，怎么解决过去的罪，还有将来的罪你怎么解决？特别当一个人被罪压害的时候，当你看见一个人在罪恶里面打滚的时候，你怎么救他一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我们要给他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现在有一个福音，那个福音是什么？就是救主。所以我们应当把主耶稣介绍给他。那么讲到主耶稣的时候，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有两点。第一，我们一定要讲他是神的儿子，你这个不要把重点忘记，一定要证明，一定要讲给他听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他做了我们的救主。这个就是爱迪生最大的宣告。有人有一天问爱迪生说，你一生最大的发现是什么？他说，我一生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做了我的救主。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最重要讲的救主最重要的两点。第一，我们要给他看他就是神的儿子。我们怎么知道他神的儿子呢？因为他自己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圣经说，耶稣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弟兄姊妹，耶稣自己宣告说他是神的儿子。那么现在主耶稣宣告他是神的儿子，有三个可能：第一，他是骗子；第二，他是疯子；第三，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但是弟兄姊妹，他不可能是疯子，他也不可能是骗子，所以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也有预言，在主耶稣所有，我们要告诉他说，所有的人都是先有生平后有传记，但是只有一个人是先有传记后有生平。所有的人都是先有生活然后才有录影带，但这里有一个人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已经有了录影带，然后生下来完全照着这录影带一幕一幕的揭开了。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乃是主耶稣。而且这个录影带在谁的手里呢？在犹太人的手里，就是犹太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很简单的把旧约里面像以赛亚书53章指给他看，那么这个是非常要紧，这个你一定要指明给他看，然后告诉他主耶稣身上有三点非常特别。第一是他的生，第二是他的死，第三是他的复活。他的生是和所有的生都不一样，因为他是女人的后裔，我们所有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只有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因为他是从童女玛利亚生的。那么生的时候必须是在公元这必须就在他降生那个时候。为什么？因为根据以但以理书的69个7年，那么牛顿也是这么算的，那大概主耶稣就应该在降生在那个时候。而且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记得有一颗星，他第二年又碰见那颗星。那现在我们要问，在历史天文历史上去找什么时候这两颗星过了一年以后又可以见到的，那就是刚好就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所以不能早也不能晚，如果太晚了，你知道如果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掉了，你知道那个时候如果主耶稣的降生也不可以，因为什么？你就不知道到底，因为那个时候如果这样的话，那个时候所有的家谱都毁掉，所以只有在圣殿还没毁掉以前，那个家谱还在的时候，现在你能够知道说谁是大卫的后裔，谁是犹大的狮子，他属于哪个支派。所以为着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看见说他的生是一个不平凡的生，他生的时辰，生的时候，而且呢他必须是同童女玛利亚生。那么这个是第一，这个他的生很奇妙。那不止如此，他的死也是很奇妙。他的死不是个哲学家的死，他的死也不是救主的死，他不是成人壮烈成人像其他的烈士一样，不是，他的死乃是救主的死。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那么你知道所有人死的都是完了完了，但只有主耶稣死的时候他说成了。所以这个我们也应该告诉他。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他知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天 是棺材底，地是棺材底，这个大的棺材从来没有人从这里冲出去过，只有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弟兄姊妹，不要怕这样的福音让人觉得这个人怎么搞的，二十世纪还讲这些话。弟兄姊妹，如果你敢把这样的福音送出去，你知道主要负责一切。那么还有一点，不要忘记他的生平，他是没有罪的啊。你那么非常有意思，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刚好是十月正月十号，那么正月十号呢刚好是他们过逾越节的前四天，他们每一家都要检查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有没有瑕疵。所以主耶稣一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以后，从那天开始，你知道所有人都来找他的麻烦，都想知道他是不是没有瑕疵。但是最后比拉多洗手，他宣告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流着无辜人的血就归到你们和你们子孙的身上。所以连他的敌人都起来宣告说他是没有罪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清楚，这是讲到他是神的儿子。那么讲到他是我们的救主呢，一定要讲到十字架。那么告诉我们，我们要让朋友们晓得，十字架呢是神做爱我们爱尽了，就在十字架上。人恨神恨尽了，也是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是神的爱和人的爱和人的恨相遇的地方。那么十字架呢，也是公义和神的慈爱相遇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要告诉他说，这个家有家法，国有国法，天有天法。所以神有他的公义，因着神有公义，所以神不能够随便就纵容一个罪人，不能。神如果称义一个罪人，他就不义了。那么现在呢，他为着要满足他的公义，为着要满，但是一面要满足他的爱，一面要满足他的公义，十字架乃是那个大爱。所以十字架一面满足了神的公义，因为他的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爱，因为牺牲了他的儿子。所以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受审判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爱有审判。你可以用很简单的比方，我常常喜欢用这个比方，就是一个王他下一个命令，如果有人犯了这个国家的法律，要把他两个眼睛挖出来。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说等到时候到的时候，那么现在人就要看到底这个王怎么对待他的儿子呢。如果这个王爱他的儿子，算了，是我的儿子我就让他，那公义在哪里呢？如果说我为了维持公义，那我把他儿子眼睛挖出来，人要问说他的爱在哪里呢？所以等到真的刑罚的时候，你知道全国都在看，他下命令说把我儿子一个眼睛挖出来放在盘子上，然后说把我的一个眼睛挖出来放在盘子上，两个眼睛就满足了公义也满足了爱。所以你看见这国王那两个眼睛摆在那里的时候，一面你看见公义，一面也看见爱。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十字架的救恩。所以你把这样的救恩告诉他，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福音的。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讲到救主。那最后呢，那这一点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前面都讲了，他也受感动了，但是后面我们撒网收，现在前面是撒网，最后呢收网。那收网并不是指着每次呼召说的那个是收网不错，但是平常每次我们个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收网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已经把福音告诉他了，现在你要帮助他相信。那么他怎么得救呢？他怎么相信？第一件事就是你要让他直接的与基督接触，让他遇见救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管怎么样要记得，就是不管你福音传得多清楚，但是你就是福音传清楚了，不能代替那个罪人和救主的接触。你怎么样要记得，我们不过做招待的。我刚才讲了半天的话都可以是都可以不算，但是要紧的就是要把他带到主面前。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劝他直接的和罪人接触，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如果你和他谈了半个钟头的话，你没有达到这一点就完全失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帮他祷告，带他祷告，最跪下来最好。那么起头他不肯，不知道怎么祷告，你可以你说我祷告一句，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但是一定要从你心里面祷告出来。 那么如果这样就帮助他接受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就这个时候，你只要他和主一接触，我们的责任就告一段落，我们就像施洗约翰一样，我们不过是把人带到主面前，娶新妇的乃是新郎。现在呢，新郎听见新妇的声音。